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30日星期一，下面系国际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一5月30日向5月初高票当选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颁发国务院委任状，任命佢为第六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为北京一手策划同埋主导嘅整个特首选举程序画下句号。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在北京和香港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实施国家安全法的行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因此被中央政府看中，使他得以在1个月当中从宣布竞选到5月8日以唯一候选人姿态当选香港下一任的特首，而且他的得票率达到 99.2%，是歷屆行政長官選舉得票率最高的當選人，是一個只有不夠1500人投票的小圈子選舉宣布結果後的第二日，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骆惠宁就會見當選特首李家超，並強調新一屆政府的意義是要落實及鞏固北京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對此，李家超毫無異議。有分析形容，往後香港特首將會從以往的北京代理人的角色變成絕對執行者。中國與太平洋島國舉行第二次外長會議，北京能夠在幾大程度上成功兜售事先向10個太平洋國家分發了一份宣言草案和一個5年行動計劃，將會成為美國在地區的盟友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正在南太平洋地區訪問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星期一5月30日在斐濟與該國領導人會面之後，主持了當日下午通過視像與地區10個邦交國舉行的第二次外長會議。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這次外長會議發表書面的講話，稱中國與太平洋島國共同發展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正不斷向前發展，中國願意與太平洋島國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與太平洋島國命運共同體。中國國家傳媒新華社的相關報導未有提到中國在王毅此行之前分發的宣言草案和5年行動計劃。這份合作草案和行動計劃顯示出北京正謀求與該地區在警務、安全與數據通訊等領域展開廣泛和深入的合作。中國的這個意圖被透露之後，引起所羅門群島長期的安全夥伴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以及美國的震驚。受到北京這份合作草案和行動計劃的麥克羅尼西亞聯邦總統寫信給21個太平洋國家的領導人，呼籲反對中國起草的這份宣言，稱中國試圖控制這個地區的通訊網絡、海洋和資源，並增加在這個地區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烏克蘭星期日發動了新的攻勢，收復南部港口城市赫爾松周圍的土地，俄羅斯軍隊炮擊了烏克蘭東部的目標，試圖佔領魯甘斯克地區最後一個烏克蘭控制的城市不頓涅茨克。赫爾松是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南部的集結地，這個是3個多月前俄羅斯軍隊從克里米亞向北掃蕩時第一個落入莫斯科軍隊手中的主要城市。但是在星期日，烏克蘭方面在推特上表示堅持住赫爾松，我們回來了。同時，不頓涅茨克是莫斯科進攻的主要焦點，目前正受到猛烈襲擊。魯甘斯克地區的省長星期五說，俄羅斯軍隊已經進入
北頓涅茨克、魯甘斯克地區與頓涅茨克一齊組成了頓巴斯地區。英國國防部星期六表示，如果俄羅斯真係成功接管了呢些地區，克里姆林宮好可能就會將佢視為一項實質性的政治成就，並向俄羅斯人民描述為入侵是正當的。同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日罕見地訪問了首都基輔以外的地方，在東部城市哈爾科夫會見了烏克蘭軍隊，此行旨在強調基輔成功地將俄羅斯趕出烏克蘭第二大城市。澤連斯基聽取了有關該市當前行動的簡報，並向部隊頒發了國家獎章。澤連斯基說，我要感謝你們每一個人的服務，你在這裡為我們所有人和我們的國家冒著生命危險，感謝你捍衛烏克蘭的獨立保重。烏克蘭地區軍事長官奧萊辛耶胡波夫表示，哈爾科夫地區的31%的領土仍然被俄羅斯軍隊佔領。烏克蘭官員幾個星期以來都一直表示，他們希望發動一場新的南方反攻，重新奪回克爾松的控制權，試圖切斷俄羅斯通過第八羅河大橋進入該市的後勤路線。他們表示，他們的攻擊將會取決於西方提供更多的火炮系統。俄羅斯和烏克蘭部隊星期日5月29日在烏克蘭東部城市北頓涅茨克展開近距離的激戰，俄軍在猛烈炮擊的支援之下，試圖佔領這個地區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不過遇到烏克蘭部隊的頑強抵抗。美聯社報道說，烏克蘭地區官員報告說，俄羅斯部隊在猛攻北頓涅茨克，該市的電力和流動電話服務設施都被摧毀。作為製造業中心的北頓涅茨克正在成為俄羅斯試圖征服烏克蘭頓巴斯工業區的一個中心戰場。同時，俄軍亦都加緊針對附近的利西昌斯克市不斷地炮轟。這兩個戰前有約200,000人口的城市，目前是魯甘斯克省仍然在烏克蘭控制之下的兩個主要地區，魯甘斯克與近鄰的頓涅茨克構成頓巴斯地區。俄羅斯在度集中進攻和試圖佔領這兩個不在親俄分離武裝控制中的地區，在俄軍近日連續的軍炸摧毀烏軍陣地，迫使平民逃離俄軍，獲得一些小的進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星期六晚間發布的錄影片段講話中說，烏東地區的局勢非常複雜，極為困難。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集中去講到中國惡評布林肯的對華政策演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上個星期四晚間5月26日發表最新的對華戰略，直指中國是國際秩序所面臨最嚴重的長期挑戰。儘管布林肯強調美國不尋求新的冷戰，但中國境內外的觀察人士都表示，這一場演說猶如一篇口氣溫和的新冷戰文章，中國政府應該已經意識到，未來十年美中兩大強國恐怕走向全方位全面性的實質競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時值拜登軍事護台的說法引發了中國警告美台勾連的敏感時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以一場大約是45分鐘的演說，首次系統性地展述拜登政府的最新對華政策亦是戰略，除了批評中國是國際秩序所面臨最嚴重的長期挑戰，布林肯亦都說，美國不期待北京改變他們對內壓迫、對外專斷的作為，因此對營縮是北京周邊國家的戰略環境，以推動追求開放包容的國際體系的願景。對於布林肯的講話，中國官方在官媒口徑一致，惡評不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5月27日星期五的例行記者會上面批評說，這一篇演講洋洋灑灑，費盡心機，實質是散布虛假信息，宣染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的內外政策，目的是壓制打壓中國的發展，維護美國霸權的強權。汪文斌強調，中方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並且提出8點論述反駁布林肯的講法。他首先駁斥說，布林肯有關中國是國際秩序最嚴峻的長期挑戰的講法完全是顛倒黑白， 他强调，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并且反脆美国才是国际秩序的最大乱源。汪文斌仲表示，美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明眼人都看得出，不过是美方同少数国家制定的加法帮规，维护的只是美国主导的所谓秩序。汪文斌仲表示，美方打算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典型的拉帮结伙，注定失败。美方口头讲是竞争，实际上却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大搞长臂管辖以及脱欧，对中国毫无底线的打压压制。至于布林肯提及到台湾、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汪文斌则是以纯属中国内政为回应。而此外，英派党媒《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标题直指布林肯演讲凸显两面性，兜售中国是威胁，边称避免新冷战。文中引述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的讲法，布林肯选在这个时候演讲是因为俄乌战事陷入胶着，美国如今应该是对俄罗斯的手段有限，效果亦都并不显著，西方舆论质疑他是否是有能力抗衡中国的影响力，所以华盛顿是需要就如何实施印太战略向美国国内以及他的盟友作出一个的表态。针对布林肯的三大战略，投资、结盟以及是竞争，吕翔认为未来美中关系的重点仍然是围绕住是竞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习大明则是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候评对，布林肯总结了拜登政府任内的所作所为带有调动全球力量推进对华竞争的架势，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色彩极其浓重，并且是将当前中美关系不理想状态归咎于中方，给予人强词夺理、自说自话以及自我陶醉之感。从中国官方以及官媒引述学者口径一致的反驳来看，布林肯演说或者是已经揭开了美中两国竞逐的序幕。位于北京的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站在中国的视角，布林肯讲话内容虽然是显得是温和而且是相对保守，但是他是从民主、人权、区域安全、新冠疫情到供应等等各个方面全面地铺陈美中竞争的态势。他说其中最具战略性的地方就是将中国定性是唯一有能力重塑全球秩序的国家，相当于设定了美中两强在多领域长期对抗的框架关系。虽然布林肯嘴上面是没有讲出中国是秩序破坏者的重话，吴强指出布林肯一方面是重塑新冷战，一方面又否定新冷战，其实指向的是一个比较冷战更加危险的未来，这个就是中国作为比俄罗斯更为危险的持久敌手，美中热战的可能性恐怕是无法排除。
对全球秩序的定义改变，它一定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可能从太空到水下，从软实力。
吴强表示，对全球秩序的定义改变，它一定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可能从太空到水下，从软实力、舆论到局部战争，到虚假信息，以及是到各个方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就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时候表示，美国最新的对华战略应该是会令到北京感到喜忧参半，喜的是内容新意有限，代表着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仍然在斗而不破的框架下进行，换言之，双边关系还是未有陷入无可逆转的安全困境当中。但是令中国堪忧的就是布林肯将改善美中关系的责任几乎完全是掉了给北京，因为他说美国是没有变，变的就是中国，言下之意唯有中国变回转头，美中关系才能够好转。宋文迪认为布林肯这一篇的演说犹如刁钻的变化球，给予了中共一两个难的局面，他形容这个是一个极端年代下的新兴强国困境，也就是就算中国接受美国的提议，抛开旗舰参与气候变化等等的全球范畴的合作，但是一如布林肯所言， 美國不會因此而釋出更多利於係給予中國，中國一來得不到好處，二來又有助攻美國，強化它主導國際秩序的可信度以及能力，等於在兩國諸多領域的零和遊戲當中選中國而利美國。因此中國若然是接球回應布林肯的提議，後果是損己利益；若而不回應布林肯的提議，則是將置自身於國際公共利益的對立面，所謂是兩立。分析人士表示，中國遇到的另外一個顯著的難題，就是他們視為是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布林肯在星期四的演說當中不斷重申，美國並未有背離其一個中國政策或者對台的戰略模糊政策，但是反過頭批評北京對台的言論以及軍事行動越來越挑釁。再加上拜登在這個星期較早之前是出訪日本的時候，亦都是脫口講出將軍事協防台灣的立場，對此北京學者吳強認為，中国所接收到的台湾问题的信号看似是模糊，实则清晰。
我觉得这倾向是很清楚的，就是如果台海现状被破坏，那么美军美国是一定会介入
的。这个倾向是很清楚，就是如果台海现状是被破坏，那么美国是一定会介入，这个是同一个中国原则本身是并不相悖。这样中国政府他相信他们是会从拜登的日韩访问以及这次布林肯的原则性表达当中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吴强分析说，台海紧张情势升级的根源是中国想要突破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态势，改为是由中国治下的和平态势取而代之。他说不单止是限于台湾，中国仲想将这一战略态势推进到是整个印太地区，由中国来主导。布林肯演说当中提及到，军事实力快速现代化之后的中国毫不掩饰他们在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并且成为世界领先大国的雄心。分析人士说，对照中国外长王毅选在拜登结束亚洲之行的时候以十日的密集行程出访南太平洋八个国家，布林肯的讲法似乎是得到了印证。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针对布林肯所讲的美国将营造北京周边国家的战略环境，以推动追求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愿景的讲法，中国不可能是复原，反而会对着干。他说究其的原因，在和美国等西方世界竞争的时候，中国是有着俄罗斯所不具备的硬项，这个就是全球资本对中国的偏好，这个往往并非单纯的政治正确所能阻挡。
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嘛，中国现在也发展了自己的一套亚太战略，全世界的资本对中国。
张俊华对美国将表示，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中国现时亦都发展了自己的一套亚太战略，全世界的资本对中国大陆的爱好尽管是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是整体来讲它仍然是在那一边。针对布林肯演讲所引发的诸多议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中美关系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关键是在于美方必须要摒弃零和博弈的迷思，放下围堵压制中国的执念。这一段的讲话等于又将责任是推回到美国身上，美中两强谁亦都不服谁，套据中国知名的政论公众号牛弹琴所做的结论，未来十年对美中两国甚至于全世界显然不会是平静的十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做出了对华政策演讲一日之后，中国互联网上已经找不到这篇讲话的全文内容。中国当局不单止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演讲全文，亦都在微博上限制讲话的传播以及相关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同时，中国在社媒平台上面不断推广外交部对布林肯讲话做出的反驳，官媒网络博主同网民对讲话的批评以及辱骂同样随处可见。中国时间在5月27日星期五晚上，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他的微信账号上面发布了文章《布林肯国务卿讲话》， 本屆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針全文翻譯了布林肯美國時間星期四在喬治華盛頓大學做出的中國政策講話。在這篇被觀察人士認為相對溫和的講話之中，布林肯表示美國將會在不斷提升自身實力以及加強同盟友合作的同時同中國展開全方位的競爭，但他亦都強調美國無意改變中國政治體制，亦都不希望同中國進行一場新冷戰。這篇微信文章在發布近幾個小時之後就遭受到了平台的封殺，嘗試點開文章的時候出現的是一個紅色感嘆號的標誌，伴隨一行文字，該內容暫時無法查看。除了這行的文字之外，微信並沒有給出任何封殺的理由。微博亦都對布林肯講話內容進行了審查，任何含有講話全文的截圖都被屏蔽，用戶亦都無法在微博上面發布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上面布林肯講話的連接。這樣的嘗試會引發微博的系統警告稱連接不安全，另外微博還限制了對講話的相對討論。點開熱搜話題，布林肯發表對華政策演講顯示出的內容全部是來自官方帳號或者被認證帳號，看不到來自普通網民的微博。中國封殺美國駐華大使館發布的文章曾一度被認為是稀有的現象，但這種手段的頻繁程度正不斷上升。研究中國審查制度的前微博審查員劉力鵬在推特上面評論說，前些年他覺得刪美國駐華使館的內容都是屬於重大的外交的信號，但現在已經麻木了，默認為看起來不要隨手一刪，這些是戰狼外交在場內審查上的進展。上一個類似事件發生在三月，當時中國官方幫助傳播來自俄羅斯的美國生物武器實驗室的虛假信息，美國白宮和國務院對此進行反駁的微博和微信文章遭到中國審查，中國官方並沒有給出審查理由，並繼續通過社媒和外交部推廣這個陰謀論。布林肯的講話亦都正是收穫相同的待遇，講話全文被全網的刪除之後，中國官媒、社媒博主、網民對講話的批評和謾罵就隨處可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布林肯講話的反駁被各大官媒全文轉載，在微信和微博等平台上面流通無阻。星期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推特上面連發21條推文，展述了對布林肯講話的11點反駁，但是這些推文全部未遭審查。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6號發表對華政策講話，強調美國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和新冷戰。然而有美國專家警告，從疫情防控到限制海外資產等種種跡象都表明，中國共產黨近日有向戰爭體制過渡的趨勢，美國極需要從經濟、軍事等層面做好全方位防範的準備。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演講當中表示，我們不是在尋求衝突或者新的冷戰，相反我們決心避免這兩者。他又說，我們不尋求阻止中國作為大國發揮作用，亦都不尋求阻止中國或者任何其他的國家發展經濟或者促進自己本身國家人民的利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5月27日批評布林肯的講話宣染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目的是壓制打壓中國的發展，維護美國霸權強權。在布林肯演講的同一日，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在喬治梅森大學國家安全中心舉辦的線上討論會上面回答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指出，布林肯的演說就好像一篇外交官話，他們說美國會在可能的時候和中國合作，美國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是因為民主以及自由，事實是美國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以保護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他說中國共產黨意圖破壞我們作為美國人的身份，無論是中國軍隊、網絡的攻擊能力，還是是經濟的掠奪，這個與維護國際秩序是無關，這個是關於在美國保留我們的猶太基督教的傳統。蓬佩奧直言，我們並未有感到這一篇的演講有一個核心的論點，即是中國共產黨是邪惡的、有能力的、故意破壞我們在美國國內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的前提，如果你有不同的起点，只是将它当作为是关乎国际秩序或者是确保联合国有完美的彩色餐巾纸，意思指的就是外表光鲜亮丽，这样习近平就会看到这一点，并且将它视为是开绿灯。与此同时，在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的5月26号的一场研讨会上面，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拉德利泰耶表示，美国是错失了大胆展示如何对抗中共的机会，中共不单止是美国竞争者或者是步调的挑战，而是美国的敌人。他说冷战确实是存在，美中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安全竞争，而且会更加恶化，因为中国希望它变得更差。泰爺警告說，我們正在處於一場很可能變成熱戰的冷戰當中，我們是需要杜魯門、艾森豪威爾以及肯尼迪這樣的領導，以及是曾經那些經歷過類似鬥爭並且獲勝的偉大的美國人領導。泰爺指出，美國極需要從和平的迷霧當中醒來，應對來自中共的迫在眉睫的威脅。迷霧指的就是我们预期，因为昨日是没有战争，今日似乎亦都没有，明天就更加不会有。美国寻求在国际政治当中维持现状，对于不利的变动的敏感性不如中国。自媒体路德社5月14号发布的据讲，属于是绝密级别的广东军区战前军地联合部署会议的录音，部署该省转入战时的体制的措施。美国自有目前无法独立证实该个文件的真实性。泰爷指出，5月14号的这场会议是一个非常之明确的信号，可以刺穿和平迷雾，应该是呼吁和要求拜登政府、美国社会、盟友要在世界各国来抵制中共。中国是正在是走向战争，而且是在短期内。应对中国威胁委员会主席肯尼迪表示，这份的录音显示中共正在是非常之严肃地进行战争筹划，包括准备船只、处理伤亡的医疗设备以及设施等战争机器当中的各种部件，还有要求警察部门关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暴乱。肯尼迪认为美国不可以低估中共欲成为世界霸主的决心以及计划，需要为短兵相接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我们不知道这段的录音的确是切来源是在哪里，当聆听录音或者是阅读文字记录的时候，你会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中共大计的实际演绎，执行全国动员命令，以参与战斗并且武力收复台湾。广东省委正在是响应他们进行实质的规划。5月19号，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共产党将会禁止作声那些配偶或者是子女在国外拥有大量的资产的高级干部，以防未来受到类似的目前针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研究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学者，著有《第四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一书的奈灰斯特，在乔治梅森大学的讨论会上面指出，中共准备在自己本身国家没收西方资产，以及将他们的资产从国外撤走，这个是一场战争准备，他们一直在囤积食物、燃料以及其他的原材料。而此外，奈灰斯特认为中国极端的清零防疫措施亦都是相关的证据之一，封锁、关闭港口都是以新冠疫情为名，这是非常之方便的借口。奈灰斯特还说，我们正在面临着某种侵略的战争，中国正在是为战争做准备。他也认为这个不是战争是否会爆发的问题，而是几时爆发，它是很快就会到来。他对在5月14号的录音内容分析说，中共的后勤准备规模使到是诺曼第入侵相形见绌，他们的准备工作似乎是显示从5月14号到11月1号的之间开始发动，至少是需要为期90日的战争， 私密的文件消息来源告诉他知，还有其他的信源表明中共是希望战争在11月1号之前开始。在星期四的演讲当中，布林肯提及到中国迅速实现军队现代化，打算使之队成为一支具有全球投放能力的顶级战斗力量。拜登政府正在将军事投资从针对20世纪冲突的平台转向针对更加远程、更加难发现亦是更易移动的非对称系统。泰爷建议拜登政府必须要立即阻止将节俭储蓄计划 TSP 当中美国政府雇员、军人等群体的退休金投资中共控制的公司。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等人在5月24号亦都致函该计划的代理主席，反对用美国人的退休金支持中国的武器系统亦是军事现代化。而此外，肯尼迪表示美国缺乏应对中共发动核战争的导弹防御系统，而且近年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积累的陆战经验不足以应对中共的太平洋战争。他说，我们的政府似乎还是未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面对着潜在的危机，做好个人准备是非常之现实的，要确保你可以为家人提供食物以及是用水，确保你和社区能够应对任何的危机。为了有效防范来自中共的生存威胁，肯尼迪说，更加重要的就是美国人民需要重新经营以及捍卫属于美国的生活方式，凝聚地方社区以及共同体，以及是进行政治参与。他表示，就好像公民一样行事以及思考，就好像自由人一样行动，我们过去一年未有充分这样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根据英国政府最新的数据显示， 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计划第一季首次有按季度增长，总获批宗数更加超过了11万。同时，今年第一季共有23宗来自香港人的政治庇护申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内政部公布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共有19500人申请 BNO 签证，比上一季增加25%，是 BNO 签证自去年初开始之后首次有按季度增长。英国内政部最新公布 BNO 签证申请总数达到123400宗，批出的有113742宗，即是约92%的申请都获批出。这些数字包括主申请人以及受养人。当中在今年第一季批出的申请有21443宗。 BNO 签证去年1月底开放申请，容许申请人在英国居住5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6年之后可以入籍。去年第一季申请人数为34300宗，其后宗数一直按季度减少。去年第二季申请数为30600宗，第三季为24000宗，第四季就降到15600宗。今年第一季的数字比起前一季上升大约4000宗。英国内政部亦都说，今年第一季拒绝了159宗申请，但未有解释原因。根据统计数字，获批 BNO 签证的人当中有65%是 BNO 护照持有人，或者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或者两者都拥有。获批签证的受养人当中有76%持有 BNO 和香港特区护照以外其他国家的护照，包括74%持有中国护照的人，和上一季的数字相若。英国政府在2020年底估计 BNO 签证计划开始之后，5年之内的申请人数介乎26万至32万之间。英国政府会在今年10月扩大签证计划，容许在1997年之后出生、年满18岁、父母其中一方拥有 BNO 身份的年轻香港人直接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居住。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今年第一季的申请数字上升不感到意外。
咁但係其实我諗住有两个因素啦。 第一個因素是因為疫情的逆轉，即是我們現在見到的是，即是英國開始已經是 move on 的了，但是呢香港的疫情呢就是加劇緊的，所以這一件事會刺激到大家覺得，啊，是時機呢是要離開。另一件事當然是因為新的所謂特首的上任啦，因為他們都會預測就是，即是這個特首會在他上任之後呢會貼滿管治的，所以呢即是這件事呢，會令到大家覺得現在不走呢以後很難離開的啦。所以我們其實預期2022年的中才會到達真正的高峰期。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專門研究香港歷史的崔永健對美國之音說，過往英國不接受數以百萬計持有 BNO 身份的香港人移居英國，但英國現時判斷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需要為香港人打開大門。
這麼多人申請，那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就是說你一國兩制已經是完全崩潰的時候，那大家覺得是很難生活下去的時候，這個地方已經是完全是陌生的時候，舊有的生活的方式或者生活的規範都已經是失去的時候，他們覺得很難生活，那他們自然會走了。
崔永健說，不少香港人移民都需要時間準備，並非即時離開。
那可能哦，都夠了，是時候賣了樓或者搞定一些東西，自然去啦。所以其實會有這種滯後效應的。那第二件事其實也跟那個香港的經濟和英國經濟的分別是有關的，譬如說，原來現在，英國最新的失業率竟然呢是還低於香港的時候呢，就可能聽一些朋友說，就說，在英國只要你不揀工都是找到工的，都是不難找工的，那慢慢的消息傳開去的時候，又見到香港經濟又好像個前景都越來越差的時候，那就會更加多人決定移民了。
此外，根據英國內政部數字，今年第一季共有23宗來自香港人的政治庇護申請，有15名男性和8名女性，當中有3個未滿18歲。今年第一季有3宗政治庇護申請獲批，5宗被拒絕，1宗由申請人撤回。去年英國內政部一共收到115宗香港人政治庇護申請，當中包括18個未成年人士。在2021年全年共有12人獲批政治庇護。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國一間經濟研究機構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將會因多種因素大幅度下滑至2%上下，而美國的經濟增速亦都會減弱，但依然能夠保持在2.8%左右。如果這兩項預測應驗的話，這樣將會是46年來美國經濟的年速增長首次超過了中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財經傳媒彭博新聞社的經濟研究機構彭博經濟上個禮拜發表的研究報告預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可能會下降到去2%，遠遠低過中國官方設定的5.5%，同時亦都低過幾乎所有經濟預測機構做出的預測。在5月18日，美國知名投資銀行高盛集團根據中國最新公布的4月份經濟數據預測，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將會下降到去4%到4.5%之間。高盛的預測數字和大多數經濟機構作出的預測都互相符合的。彭博社對中國經濟作出的非常悲觀預測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當局目前已經陷入了一個自我抵消的怪圈，一方面面對各種經濟疲軟走勢心急如焚，推出多種的刺激經濟措施，但另一方面呢，這些措施卻被習近平堅持嚴厲清零防疫政策而化解於無形。清零政策基於3項主要的防疫措施，大規模封城、大規模病毒檢測和大規模隔離。中國2年多的清零防疫實踐證明， 这三大措施推行的结果必然造成人员流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停顿，导致大量失业和民众消费能力的锐减。如果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速超过中国，我并不会感到诧异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黄天磊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不断扩大的封城措施导致中国经济处于2020年初以来的最差的水平，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和农民工的失业率达到了2020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房地产走势不断恶化，省市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中小型企业则面临倒闭的风险，他补充到。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个结论仍是为时过早的。法国投资银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加西亚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机构预测今年美国经济会进入衰退，由于联储局加息和高通胀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跌到 2.8% 以下，他说。第二点就是中国是不是在六月之后继续封城呢？如果中国到了第三季度还在进行封城，这样那 2% 以下的增长率则是更加可能的数字来的。他说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会愿意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发布如此低的经济增长数字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之后，不单止在台湾有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担忧，一些美国的台裔移民在对乌克兰处境感同身受的情形之下，发起了为乌克兰人民提供人道救援的募捐活动，表达对他们以坚强意志抵抗侵略的支持和关怀，同时也都谴责俄罗斯与中国对乌克兰及台湾的国家暴力行为，以及最近在加州发生对台湾教会的致命枪击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月23日星期一，六个台裔美国人社团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的见证之下，将截至5月1号为止所募集到的131,100美元捐款交由统筹乌克兰危机基金的慈善组织关怀国际，以便提供乌克兰人民所需要的食物、水以及是卫生用品。由于5月15号在南加州尔湾台湾教会发生致命枪击事件，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位于华盛顿的西北区社交场所双将园举行的仪式当中，与会人士先为这宗不幸事件当中丧生的郑达志医生是默哀，紧接着发表台湾人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援乌克兰谴责暴力的共同声明。声明强调，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战争，或者是中国武力犯台威胁的国家暴力，或者是加州尔湾教会枪击案的个人暴力，都应该受到谴责以及是制裁。小国非弱国，小国人民一样有国家认同的权益，应该是被尊重并且得到安全保障。乌克兰和台湾人有权认定自己国家的身份，不应该再被误导为是俄罗斯人或者是华人。战争是全世界的灾难，赔上的是全人类的损失，侵略者必为世人唾弃。中国意图吞并台湾，如果利用组织煽动对台湾人民以及台湾支持者的仇恨，各国家应该是注意并且调查。声明亦都呼吁美国不应该再对俄罗斯或者中国等极权国家采取模糊空间，助长暴力滋生。代表关怀国际接受捐款的该个组织首席营运官格洛里亚斯蒂尔表示，自2月24号的战争发生之后，联合国估计乌克兰大约有超过半数的人口急需要人道援助。关怀国际对乌克兰的援助是需要所有人的支持，他亦都感谢台美人社团能够伸出援手慷慨协助乌克兰人民。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子表示，在场好多的台美人为了关心他们心爱的故乡台湾，在美国亦都在工作之余做出好多的努力，希望实现大家共同的梦想，这个就是让台湾成为一个受到国际承认的正常国家，享有他们应得的权利。因此对乌克兰遭到俄罗斯无端侵略感到唔身受，亦都愿意企出嚟支持朋友以及其他需要帮助嘅人。佢对台美人社团能够为乌克兰贡献一己之力系感到骄傲。在曾见证捐款仪式嘅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一日之前先至系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加州向台湾教会受害者表达慰问。萧美琴话：当地教会会友以及好多个长者对呢一宗嘅因不同政治立场而发生嘅暴力事件都极为震撼，全美各地侨胞唔单止系对此系感到心痛以及系难过，亦都同声发出谴责。萧美琴表示，响海外侨胞当中长期以嚟就有一啲嘅政治立场以及理念嘅分歧，呢个本嚟就系民主社会当中嘅一个正常现象，但系任何人都唔应该容许有暴力事件，因为唔同嘅理念而伤害其他人系决唔能够允许。除了强力谴责暴力之外，他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相互包容和尊重，这个是文明的台湾人甚至文明的世界的人都应该是遵守的原则。对于台美人社团为何支持乌克兰，两日之前刚从是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主席一职的卸任的吴明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强迫乌克兰听从他的命令，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的台湾一样，他是希望俄罗斯和中国都能够认识到必须要尊重乌克兰以及台湾人民的意志，这个亦都是极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最大的不同。民主主义者能够尊重其他人的意见，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但是极权主义者却是要求其他人照他们的决定行事。他说，我们是台美人，所以我们支持乌克兰人，这个是非常之自然的事情。吴明基还说，捐款只是为了表达台美人对乌克兰人的支持的一件小事，他戴着代表乌克兰国旗的颜色的口罩，上面还印有反侵略字样，这个是台独联盟的标志，就是要表达反对邪恶帝国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正如中国一样，如果他对台湾也都如此恶霸，这样他也都是一个邪恶帝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支持乌克兰，这个就是原因。六个捐款给乌克兰人的台美人团体包括全面台湾同乡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台湾独立建联盟美国本部、北美洲台湾妇女会、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以及是全美台湾人权协会。中国政府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台湾是他们领土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以武力实现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示，台湾和乌克兰不可类比，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方华盛顿报道。
中国严厉的清零政策暴露了共产主义不民主的本质，吓到很多外国人逃离中国，即使中国本地人近来亦都对移民的询问度增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联合国移民署世界移民报告2022显示，2020年全球大约有2.81亿各地移民，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3.6%。中国是国际移民输出的第四大国，大约有1000万人，其他前三名依序是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报告还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疫情的主要重点必然是应对全球健康危机，但是部分应对疫情的措施涉及并且限制了世界人民的行动，极大影响了全球人类的流动性。疫情下的人静止不动已经成为移民的巨大破坏者。但是中国或者是一个反例，中国网络数据显示，近期各大搜寻平台上面关于移民的 搜尋次數暴增，微信指數增加四倍多，搜索量達到近5000万次。百度關於移居加拿大條件的搜索量亦都衝到了第一名，還比上漲高達2846%。出國邊度好呢的搜索量位居第二，增加了2455%。百度搜索數據還顯示，移民檢索量增幅最高的前三名是來自上海109.61%，第二是天津41.5%，其次就是廣東是29.79%。移民目標國家搜索最多的前三位分別是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中國實施清零政策之後，民眾對移民的關注亦都在網上面掀起了潤學，潤是以英文 run 的諧音取名，意思是能夠逃跑就逃跑，遠離中國。有網友說要潤越年輕，潤起來就越容易，潤出去還有很多機會能夠回來，但是不潤的話，你並不知道這些荒誕還會演變成什麼樣。亦都有網友說要是有潤的實力早就潤了，不過鍵盤上關於移民的好奇搜索跟實際上真正有能力花錢付出移民行動的人或者仍然有些落差。總部位於深圳的一家國際移民公司林顧問就對美國之音說，這兩個月來詢問移民的人很多，大概翻了兩倍。他說詢問去各個國家的都有，但是歐洲的葡萄牙、愛爾蘭和地中海的島國馬爾他明顯變多了，因為這些國家並沒有語言要求，價格也都合適，入籍條件簡單。林顧問說這些國家的另外一個優點就是並沒有移民監，而且有些只是要花1000万元人民幣在當地購屋就可以一步到位永久居留，亦都不受學歷或者資金來源的要求，相比移民到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所要準備的資金便宜很多，門檻亦都低很多。對於一些想要盡快離開中國但尚未達到富人階層的中產階級來說是不錯的選擇。2021年中國移民行業數據報告亦都說，中國移民申請人對於那些可以獲得海外身份但並沒有硬性移民監要求亦都不需要長期居住的移民國家迎來了新一輪的申請高峰，中國人的移民目的國家出現向亞歐國家轉移的趨勢，因為這些國家的移民門檻相對更低，並沒有移民監，而且辦理周期短，相應的社會福利較好。分析人士說，事實證明在逆世代的大背景之下並沒有備妥更多的方案，似乎是很難確保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如果條件允許設置一個合適的 Plan B 就是備選方案，成為很多人認為值得考慮的問題。趙小姐在上海從事金融工作，今年40歲，據對美國之音說，上海是中國一線城市，亦都是最國際化最自由的城市，他一直以身為上海人為傲，對於上海的經濟環境和生活品質、工作機會等一直都感到滿意，亦直到這一次政府強制清零令到他改觀，因為上海發生了太多不人道的鬼故事令人難以忍受，令到他開始思索移民的可能性。他說在移民價格、移民國的工作環境和人民氣息的考量之下，他會選擇門檻較低的一些歐洲國家為他的移民目標。他說真正影響他想要離開上海這個地方的原因，就是這次非常極端的防疫政策令人會去反思，說是不是之後未來若又有些什麼事情發生的話，中國政府是不是也都會用這麼極端的政策來到處理呢？分析人士說，在2021年中國移民行業數據報告之中，最受中國人歡迎的移民國家前三名分別是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但是近來詢問變多的國家是葡萄牙、馬爾他等，可以看出過去中國移民主要是在富人階級，他們有的是錢，再遠再貴也都無所謂，但是目前在移民已經不是富人的專利，中國在強制清零之下，中產階級也都想逃亡，所以選擇移民門檻較低的歐洲國家。至於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說的月均收入 僅1000元嘅6億人口就係想跑亦都跑唔到，佢哋只能夠係動態清零下嘅韭菜，等住被割。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區會長陳婉成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中國有錢人其實喺過去幾年就一直喺度尋找將錢搬嚟中國嘅機會，尤其去年嘅共同富裕政策令到佢哋嚇壞咗，好怕自己辛辛苦苦賺嘅一輩子嘅儲蓄要被共產黨瓜分，所以佢哋更加積極尋找海外資源。佢哋嘅邏輯係搬嚟中國越遠越好，採取嘅方式係透過喺海外開設家族辦公室嚟到轉移資產，藉此保存財富並傳承俾下一代。
尤其去年开始啊，这个速度加速有一个原因，其实也不一定是跟疫情有关系，而是因为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这一点会是 drive 他们想要出走。疫情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前面这些原因会是一个让他们更想逃离的一个背景。
陈婉成话，尤其去年开始这个趋势加速了，有一个原因其实也都不一定是同疫情有关系，而是因为习近平喊出的共同富裕，这一点是驱动富豪想要出走的主要原因。疫情可能是最后的一根稻草，但是前面这个原因会是令到他们更加想逃离的一个背景。他又表示，2018年的时候，中国大概有3000个符合条件的家族办公室，到了2020年的时候已经有10000个，这代表中国的有钱人增加很多，他们有庞大的海外理财、税负规划和移民教育的需求，但是在中国钱很不容易转出来的，因为每年只有50000美元的换汇额度。早前有一些地下管道可以换汇，但后来中国政府对移民和资金外流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所以家族办公室就变成是协助富人管理租税、海外投资、移民、艺术鉴赏、文化培养的正常管道。陈婉成又说，新加坡这几年已经开了400多个家族办公室，几乎一半都是中国人，是亚洲家族办公室串起最快的国家。譬如中国海底捞老板张勇和舒平夫妇就在新加坡开设家族办公室，移民新加坡，而香港正是积极准备急起直追，仿效新加坡做起家族办公室的生意。他表示，中国有100万美金净值以上的人大概有400万人，这些人可以定义为比中产阶级更富有一些的人，他们其实一直都很想离开中国，近一点的到新加坡，远一点的到欧美。陈婉成观察，移民其实并非中产阶级逃离中国的唯一的途径。早前几年，中产阶级最喜欢的是通过购买一些附带有居留权益的金融商品来到达到移民的效果，但后来这项商品被各国政府禁止停售，中产阶级只好又返回到传统移民的老路。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关于移民的询问度很高，中产阶级蠢蠢欲动，但并不代表这些人就真的可以顺利移民出去，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办理移民需要6个月至2年不等的时间，但是因为疫情，中国陷入了锁国的状态，很多国际航班亦都停飞，这些直接影响到办理移民的进度，所以目前中国真正的移民潮应该尚未显现。分析人士还说，移民不是买张机票搭飞机出国就是的，它涉及了很多的方面，新的移民国家会接纳移民的原因大多数是看重他们的财和财，一个移民者的财富，一个是移民者的才能，前者是投资移民，后者是技术专业移民，两者有着不同的门槛，对有钱人来说，投资移民相对单纯简单得多。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口3,094,000人次，其中中国公民出境1,462,200人次，环比下降了1.2%，同比下降了5.9%。在疫情期间行动受限，出境已经变得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中国近来对于出境的收紧措施更是增加移民的难度。中国移民局在5月10日的消息说，要严格执行 从严从紧的出入境的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据了解，旅游探亲访友都是属于非必要的活动。移民局在四月底的记者会上面亦都说，要落实党中央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从严控制跨境流动，边境一线移民管理机构持续保持最高等级的防控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